约翰著作中账目和祭物的应验。二，第22篇，约翰第8章里的表记。一，读经，约翰福音8章。账目与羔羊。约翰福音的记载给我们看见账目和各样祭物的应验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约翰福音第1章有账目与神的羔羊。约翰福音1章14节说，话成了肉身，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。基督就是神成为肉身，直达帐幕在人间。直达帐幕这个词是当作动词来使用。照这一节来看，基督自己就是住在人间的帐幕，所以他是一个活的帐幕。在1章29节，施浸约翰说到基督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里我们看见道成肉身做活帐幕的基督，也就是神的羔羊。神的羔羊乃是所有祭物的结集总和。因此在约翰福音1章14节29节有帐幕与羔羊这两个词，这些词指明约翰福音是论到帐幕和祭物的事。约翰福音第1章是整本福音书的序论引言，这意思是说，约翰福音第1章所提起的在其他各章中得着阐释和发展。序论里面有帐幕与神的羔羊，这件事实指明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中要揭示帐幕与神的羔羊。因这缘故，我们说约翰福音是帐幕和各样祭物的应验。启示录是圣经的结语，在这卷书里我们也看见帐幕与羔羊。启示录21章3节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。就这新耶路撒冷是神的住处来说，他乃是神的帐幕，直到永远。摩西所造的帐幕就是这个帐幕的预表，这个预表在基督里应验了。基督就是神在人间的帐幕，最终这个预表要在新耶路撒冷里完全应验。新耶路撒冷乃是神做居所之基督的扩大，在神永远的帐幕里，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，神的羔羊要在宝座上。启示录5章6节说，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。这卷书多次提起羔羊，因此在启示录里有帐幕与神的羔羊，这进一步指明约翰的著作乃是记载帐幕和祭物的应验。宇宙的实际，我们需要对整本圣经有清楚的看见，圣经乃是记载宇宙的实际，凡是没有实际的东西都是虚空无意的。比方说，如果我们只有物质的身体而没有里面的人，我们就是虚空的，完全缺少实际。我们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的实际。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带着皮肉骨的身体，我们就有一个外壳，但我们没有实际。倘若宇宙没有实际，那么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空壳。宇宙中没有实际，意思就是宇宙毫无内涵。倘若宇宙仅仅是个壳子，就只有虚空，虚无了。所罗门王说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他说，日光之下，凡事都是虚空。真的，如果我们没有宇宙的内涵或实际，凡事都是虚空。现在我们要继续探讨宇宙的内涵是什么。哲学家和各类的思想家都无法解答这个问题，无论谁都很难告诉你宇宙的内涵实际是什么。我们中间有些人也许会说，宇宙的实际就是基督。然而对我们来说，可能仅仅是个道理，道理不是实际，反之，道理也是个壳子。 我们可以把道理比作菜单，菜单只是描述食物，但它不是食物的本身。菜单不是实际，食物才是实际。你去餐馆不是去得菜单，而是要得食物，得实际。说宇宙的实际就是基督，也许仅仅是个道理，是张菜单，而不是实际食物。然而有些人说基督就是宇宙的实际，我的确赞同，但基督怎样是这个实际呢？说那位赐生命之灵的基督是宇宙的实际，也可能仅仅是个道理，也许这是你在主的恢复里所学的道理。我们会看见，照着圣经的记载，宇宙的实际其实就是账目和祭物。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记载的是什么？可以说圣经里有神，有基督，有灵，有教会，有新耶路撒冷。当然这是正确的，但我们进入圣经所启示真理的深处，我们就会看见圣经的深处有帐幕和祭物。相互的住处，帐幕就是神的居所。然而说帐幕仅仅是神的居所还不够，事实上帐幕乃是神和人宇宙的居所。请想想新耶路撒冷，只有神住在新耶路撒冷吗？不，神和他所有的属民都要住在新耶路撒冷里，所以他是神和人的居所。这个居所乃是相互的住处，相互的居所。在约翰福音14章23节，主耶稣说，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一同预备一住处。这里用了住处一词，这里的住处实际上是相互的住处，我们住在主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。这一个相互的住处要能产生，主就必须先成为我们的居所。我们住在他里面的时候，他的确就是我们的住处，然后他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是他的住处。主在15章4节说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就是说到这个相互的住处。因此主是我们的居所，我们也成了他的居所。将来新耶路撒冷就是这样一个相互的居所，我们要住在神里面，他也要住在我们里面。甚至今天我们就可以经历住在主里面，主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奥秘的事实。我们真正的家就是主，主是我们的居所，而我们住在他里面。进入帐幕的路，宇宙的内涵或实际就是这个相互的住处，这个神与人互助的居所。描述这个居所的词就是帐幕。但我们这些罪恶的人类怎能与圣洁公义的神同住，甚至住在神里面呢？我们唯有借着祭物才能住在圣洁公义的神里面。想想旧约里帐幕和祭物的图画会很有帮助。照出埃及记40章来看，帐幕立起来的时候，神的荣耀降临在帐幕上面，并且充满了帐幕，那是何等荣耀的景象。在这个景象中，神安营在他子民中间，虽然他在天上，但他降临是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帐篷里。罪人怎么能进到神的帐篷里呢？他们能够进入神的居所，唯一的路乃是借着祭物。因此人能够进入帐幕以前，必须先来到祭坛那里，献上神的公义、圣洁、荣耀所要求的祭物。我们这些罪人无法满足神公义、圣洁、荣耀的要求，但神预备了祭物。照立位记来看，主要的祭是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此外还有摇祭、举祭、甘心祭。借着这些祭物，我们与神之间的难处就都得以解决。祭物来了，难处就离开了， 所以借着祭物，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居所，与他相会，与他同吃，与他谈话，并享受他。我们享受神的时候，他就享受我们。我们可以用家庭生活做比方，一方面儿女享受父母，另一方面父母也享受儿女。可以说儿女享受父母，就成了父母的享受。照样我们借着祭物进入帐幕时，我们享受了神，神也享受了我们。道成肉身的神，现在我们能够看见宇宙的实际就是帐幕和祭物，说帐幕和祭物都是基督并没有错。不过我们需要更详细的说，帐幕就是神道成肉身，而基督就是那道成肉身者。不仅如此，基督这位神的羔羊也是各样的祭物。神在肉身里显出就是耶稣基督，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，整个宇宙的内涵实际便是神道成肉身，神成了一个人，耶稣基督这位神人就是帐幕和祭物。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，他这位神人就是帐幕，要做神和人的居所，他也是祭物，让人进到神里面。这一位就是帐幕和祭物，它乃是宇宙的实际和内涵。末后亚当的精粹，帐幕和祭物是宇宙的实际，我们怎样才能体认，才能享受呢？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下半说，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，这里有末后的亚当和赐生命的灵。末后的亚当是谁？末后的亚当就是神成为肉身做了一个人。首先的亚当不过是也仅仅是一个人，但末后的亚当乃是神人，是兼有神性和人性的一位。末后的亚当就是神在肉身里显出，神与人性调和，他是亚当，但他是带着神圣性情和神圣生位的亚当，因此那位末后的亚当一点不差，就是神自己。但他是带着人性的神，带着肉身的神，最终这位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赐生命的灵乃是末后亚当的精粹。在论到约翰著作中帐幕和祭物的应验这一系列信息的第一篇，我们曾指出，精粹可以领会成一种由植物或其他有机物所提炼出来的脂浆，它的本质包含在浓缩的脂浆里。精粹的同义词乃是精脂，就是物质由液体的状态提炼出来的本质。例如，酒可以看作葡萄的精粹或精脂。只要你把一种物质的本质提炼出来，你就有了这种物质的精汁。照样，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如今赐生命的灵就是末后亚当的精汁。假定有一种药草可用来治疗某一种疾病，这种药草怎样才能应用到病人身上呢？最好的方法就是将药草的精粹提炼出来，制成药物，然后病人用不着去吃药草，只要服用药物就够了。我们可以用这件事来说明赐生命的灵成了末后的亚当，成了肉身的神的精粹。药草怎样需要经过一段过程，好将精粹提炼出来？照样，末后的亚当这位神人也必须经过一段过程，好成为赐生命的灵。药草怎样被压榨，好产生精粹，末后的亚当也照样在十字架上被压榨，他的确经过了死而复活的过程。哥林多前书15章论到复活，借着复活，末后的亚当成了一种精粹，就是赐生命的灵。 当然，死亡在复活之先，所以借着死而复活，末后的亚当就成了无所不在的赐生命之灵。因为那灵是无所不在的，我们只要运用我们的灵，并呼求主耶稣的名，就能够接触他，这样我们便享受他做神的羔羊，做包罗万有的祭物，然后借着他做祭物，我们便进入他的帐幕里面，何等奇妙！圣经记载的内涵乃是三一神经过了一段过程成为帐幕，就是神与人相互的住处。如今借着他自己做祭物，我们就能够住在他里面，他也能够住在我们里面，这就是圣经的内涵和宇宙的实际。约翰福音是全本圣经的浓缩，这卷书里有帐幕和祭物的应验，宇宙的实际乃是作为帐幕和祭物的三一神，这个实际就是圣经的内涵。全本圣经都浓缩在约翰福音这一卷书里，因此约翰福音的记载中有帐幕和祭物的应验。